牧师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好，今天来到生命记第五章哦。在这第五章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这第五章是摩西第二次召集这一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申神在这个何烈山颁布的律法哦。那就是神与人立约的记载。摩西呼吁以色列人呢要看重这40年前在何烈山上所颁布的这一个律法，还有神和这一个上一代所立的这一个圣约齁。那因为这一个所颁布下来的律法呢，也是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呢，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基本的这一个呼召的开始，并且呢也是世世代代所应当去遵守还有谨守遵行的这一些律例典章齁。那我们知道罪使到人与神隔绝，那神赐下律法呢，为的就是希望人呢能够透过遵行所吩咐的神所吩咐的这一些律例典章呢，能够脱离罪的这一些辖制，并且能够与神建立更好更亲密的关系。那神赐律法的神其实就好像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之前呢，神就是要摩西重生，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进入迦南地过后呢，在行事为人上呢，能够在这一个神的真理里面，有神的这一个道来引领他们的步伐，还有就是活在神所赐的这一个蒙福的道路中哦，让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呢，去承受神所预备给他们的这些产业。所以呢其实神很多时候就是用他的这些律例典章来带领他的子民，并且用他的这一些律法呢来使到他的子民懂得怎样的去行事为人，怎样去生活。所以神要的其实就是要与人能够有更多亲近的机会，有能够更多与人面对面的这个机会。所以我把今天这一章主题呢定为神要与人面对面哦。那我把今天的经文呢分了几段，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哦，就是一到四节里面重申圣约哦，就是重申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这一个约哦。那第一呢小点呢就是守约的态度，我们来看守约的态度，就是在第一节和第四节。那第一节里面讲到，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然后第四节里面又说到，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神透过摩西第二次在约旦河对面呢召集这一些以色列民，在这个摩亚平原里面重申圣约，并且从这一个火中面对面的跟以色列人说话。那当时以色列人其实已经得到了这个约旦河东的那个两个王的那个地为业哦，而且呢他们现在正要迈向这个对岸的这个约旦河西哦，也就是这一个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呢在临进去之际呢面对着这个前方的应许之地呢，摩西就对他们说你要听啊，以色列人你要听，我今日晓谕你的律例典章，你要听，而且呢你可以去学习，并且呢要谨守还要遵行哦。那其实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学习呢其实带着一个非常严肃的意思哦，它意味着呢有带着这一个鞭打或者是这一个刺棍的这一个意思齁，就是意思其实是要人很努力很努力的，并且要付代价的去学习。那再说我们看到第四节里面呢，我们看到神是以这一个烈火的这一个形式哦，来与以色列人面对面说话，所以可见的神对这一个所立的约是非常的认真的，而且神也希望人也能够很认真的来以很认真的态度来回应哦。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呢，守约的态度就是要认真哦。那因着上一代的失败呢，摩西在此特别强调圣约必须在此时此刻成为这些以色列人生命中真实的这一个神的这一个约定哦。那而且呢以色列人呢要很认真的去对待神所给他们的这些律例典章，就是从第四个我们看到从四个层面哦，神要他们去就是认真的以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哦，就是第一付代价认真的去听， 第二呢就是认真的去学习，然后第三呢认真的谨守，并且呢第四呢认真的去遵行。那这样才能够守住神所跟神所立的约，并且进入应许地呢能够去得着神所给他们的这一个地为业，并且蒙神的祝福。那从这里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审查我们自己，或者是去学习对真理我们是否真的有这一个态度是否正确呢？我们是否对真理呢很认真的去听，并且呢很认真的去学习，谨守并且遵行，这是我们可以审查我们自己的。因为这一个呢将会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非常重要的因素哦，也是我们灵命成长不可以缺少的一个心态。那在牧羊过程中呢，其实我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羊哦，那有些很喜欢上课的，你没有看到有一些很喜欢上课的组员，可是上完课之后呢走出来呢，你问他老师教了什么，牧师讲了什么，哦，不记得了， OK， 隔天呢就忘记了。然后呢有一些呢却是真的是有听进去了，但是呢却没有愿意学习的心，所以呢当诱惑一来引诱一来的时候呢就奔向了世界。那也有一些呢学了但是呢却不谨守，所以呢可能在学了过后呢就有一些骄傲的心出来啊，尤其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上先知课程啊，当他们的那个恩赐比较强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有一种骄傲的心起来，然后就走偏了。然后有一些呢却像以色列人那样，因为听了学了但是呢没有谨守，而且呢又不愿意去顺服，不愿意去活出来，所以就是背逆了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审查我们的心，我们是否真的以认真的态度去聆听，去学习，谨守遵行神的真理和他跟我们所立的这一个约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我们看到就是第二到第三节里面讲到世代都要委身哦。那第二节里面说到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然后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何烈山所立的圣约不是以列祖所立的，而是以这一个新一代的所有的以色列民还仍然存活的以色列民所立的。那这里呢其实讲到今日这一个词齁，它是概述了就是亲自委身的必要。就像新的世代是亲自站在这一个何烈山上去领受神的这一个律法，亲身的去领受律法，并且与神面对面立约的这一个样子齁。所以呢今天你跟我在这一章里面读到这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是以这一个真的是在我们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现在也是一样站在何烈山上哦，就是委身于神一起来领受这个律例典章，并且亲自的与神立约。那就是除了我们以外，这边也说到我们的后代每一个世代都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每一次都是当这一个经文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也是就是站在神的面前，每一代都是与神面对面的，这样子世世代代委身的侍奉神哦。那我们看到我们要像在这边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学习，就是我们要像摩西一样，不但要以认真的态度呢来守住跟神所立的这一个约，更是要经常呢在后辈或者我们的后代的面前呢重述神的作为，重述神的律例典章，使他们能够委身于神，并且谨守遵行神的这一个真理哦。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后代呢，他们因为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嘛，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把妈妈的神爸爸的神不是自己的神那样，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他们能够有一个自己亲身的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让神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神，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点来学习。 那第二呢，我们第二大点呢，我们可以从这一个第五到二十二节里面看到，重塑实践哦，就是在这一个时候呢，摩西对着这一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新的在诉说神所给他们的这一个实践。那神在何烈山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呢，大声颁布了实践。这一个乃是律法的这一个核心哦，也是神对以色列人所立这一个盟约的规条的重点。那今天呢，我们也再一次的从这个实践来重温这个实践，并且呢审查我们自己到底在这个实践当中呢，我们遵行了多少哦。那我记得前一阵子牧师有用这一个分数的方法齁，让我们去就是测试自己齁，所以我今天也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可能我们可以想一下，零分就是没有去守到这一个诫命，然后五分呢就是完全守到了这一个神的诫命齁，来测试我们自己的情况齁。我们来看第一诫，到底我们守了多少，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那我们的心到底守了多少？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神摆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我们是否让其他的东西或者事或者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想法还是什么摆在神的比神更高的位置哦？神已经掉在第二其次的位置上面哦。所以这一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到底你的分数从零到五你到底得了多少分。然后第二呢，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哦。那好像甄焕上个星期所分享的，那我们的神呢是创造主，不是受造物，所以我们不能给神任何的形象，我们也不能用任何的受造物的这个形象来代替神哦，否则呢我们就把伟大的神给缩小了，并且漠视了他的全能哦。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以其他的就是已经把神好像用某些东西呢，或者是某些思想呢，把神给框住，把神的这一个全能呢给贬低了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那到底在这个方面呢，我又从零到五得了多少分。然后第三诫呢，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妄称呢即是错误，就是以一个错误的目的哦，以神的名来达到自己想要的，比如讲操纵人啊，行法术啊，或者甚至是其他自私的欲望哦，这一个都掉入了这一个妄称耶和华的名哦。这种错误甚至会出现在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中哦，我们会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诫里面，我们也可以看看一下到底自己在平常的生活中里面呢有没有犯了这一个诫命哦。那从第一到第三条的这一个诫命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的分数里面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到了哪里，我们的关系是如何哦。所以一到三诫是在讲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第二呢，我们来看第四诫，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诫，就是守安息日。那守安息日呢，我们看到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哦，因为神是安息的神，那我们自己也需要安息，让我们自己能够在安息中呢，能够与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啊，也使我们能够得着更新了。此外呢，在这一节里面呢，特别提出哦，就是那些作为老板呐，或者作为上司的，是否愿意让他们的工人呐，或者是家中的女佣等等哦，都有安息日哦。这个也是我们作为神儿女们应该要去注意的。当安息日不止我们守安息，我们也让我们的这一个下属也一样有安息日哦。那我们知道，在埃及的时候，只有为奴的人没有安息日。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安息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仍然不守安息日的话，其实我们就回到了那一个为奴的那一个身份当中哦。因此呢，每个星期第七天呢要守安息日呢，为的是要纪念神已经把我们救赎出来，我们不再是奴役，并且能够在这个安息日中让自己被恢复，跟神建立关系，跟人建立关系，并且呢也让自己能够就是善待自己哦。 还有我们信，其实在这一个第四诫里面呢，我们看到守安息日也是让我们能够就是去操练，或者是去活出我们的信仰的价值观哦，就是我们是否按着先神后人在大地的这一个次序哦，去活出我们的这一个信仰的价值观。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诫，就是孝敬父母哦。孝敬父母包括尊荣上一代，尊荣属灵的权柄，并且长辈等等哦。然后看到刚才你们听翠萍在分享哦，其实我觉得她讲得很轻松啦，但是昨天呢，她也刚刚也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征战哦，就是跟她的妈妈有一些争。妈妈其实是有一些争执啊，然后妈妈就最后还是跟他讲你去死吧，他妈妈叫他你去死吧啊，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看到其实很不容易，但是呢我就发现到今天早上我就问他你还有生气吗，他说没有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述读神的话语，所以当他在一直述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神的话语就帮助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孝敬父母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要做到的，但是呢我们不是以金钱，就好像他讲的以前还没有信主以金钱就认为已经是孝敬了，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连钱都没有给，那到底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应该要就是可能可以去反省我们对父母的这一个孝敬到底从零到五我们得了多少分。好，然后第六诫呢说到不可以杀人，那爱每一个人，不可以对人怀恨，甚至不可以对自己怀恨，这就是这一诫里面所说的不可杀人哦。然后第七诫里面呢不可奸淫，其实不可奸淫呢其实就是要爱自己，持守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面哦。所以在这一个方面我们有没有去就是真的是去谨守。然后第五诫到第七诫呢其实要讲的呢就是我们跟其他人还有整个基督肢体的这一个关系，我们应当在爱的关系中呢，无论是对父母也好，对别人或者是对自己，我们都应该要有美好的这一个关系哦。好，然后我们来到第八节，不可偷盗。那我们知道偷盗不只是真的去偷东西哦，就算是心里面的贪恋贪心，没有将当纳的十一奉献啊，那一些应当纳的奉献啊，献给神的时候，也是偷盗，就是偷了神的钱哦。甚至是在金钱或者是时间、才干、资源方面，如果我们没有就是尊荣神的话，其实也是变成偷盗哦，就是把神应当得的荣耀给偷窃了。然后第九呢，我们看到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哦。那其实这就是讲到我们言语上面的谨慎哦，就是我们说的话要谨慎，除了不可以陷害人以外，更加是要口出恩言的去祝福人，这是我们可以去就是操练的。我们做了多少我们也可以给自己打分数。然后第十诫说到不可贪恋，不可贪恋其实就是讲到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呢就不要去想，然后我们只要思想呢神给我们的祝福，以神所赐予我们的一切为满足哦。所以当我们不能够去以神赐给我们的一切为满足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去思想想要得到别的东西，更多其他的东西，这也会使我们掉入贪恋里面哦。所以我们看到从第八到第十节呢，其实他要讲的呢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行为言语还有我们的思想上面呢向神来负责，因为我们是他的百姓，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要尊荣神。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一些诫命上面呢没有办法去尊荣神的话，其实我们就亏欠了神的荣耀，就是对神没有负责任。好，那我们看到第四十年里面呢，在何烈山，在四十年前呢，在何烈山呢，神透过摩西对百姓讲了这一番话哦，颁下了他的十诫哦，就是神要把这一些立列典章呢，就是不是只是在当年的那一些以色列人听到而已，在
这一般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也要去遵行。一样的，今天你我听到这一个道的时候呢，也一样要去遵行神所说的这一些。为的就是，神其实为的就是希望把这一些立列典章呢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哦，叫我们真知道，并且呢，我们要怎样的去与神、与人、与自己建立更好的关系，让神的这一个救赎的恩典呢，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更大的彰显出来哦。好，那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大段哦，就是第三个大点哦，就是23到27节。我们看到其实这边呢是一个惧怕所带来的后果。那第23节里面说到呢，那时呢火焰烧山，然后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他们就近这个摩西呢，为的就是要叫摩西说，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哦。这是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些长老呢，他们因为听到这一个神的声音，好像雷轰，好像闪电这样哦，所以他们就开始惧怕。然后我们其实就看到惧怕呢，其实能够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惧怕？他那边也有讲到，就是他们怕他们的性命难保。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哦，他在就业的时候，他们是有这一个，就是认为说，只要他们见到神的时候，他们的性命就会不保哦。所以呢，这些人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拒绝与神面对面。他们派摩西做代表跟耶和华说话，并且呢，他们说到他们会去遵行摩西所吩咐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哦。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样呢，他们惧怕，那惧怕其实带来的后果呢，就是使人远离神。那怕死，所以不敢靠近神。所以这一个是让人不能够贴近神，不能够明白神心意的其中一样事情哦，一个因素哦，就是惧怕。那昨天我们在 MG 的门徒小组里面呢，就上了门徒训练课程第一课哈、哦，然后小组中呢就有说到啊、哦，当我们对父神的认识，不完全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他是那一位高高在上、非常严厉而且不可亲近的这一位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明白他，明白也无法去明白理解他的美善，也不能够去体验他的这一个领受他的美善哦。所以呢，惧怕呢是使人对神的这个属性呢有错误的认知，而且呢导致我们不能够去领受他的爱，而且。不能够领受他的爱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掉入了这一个孤儿的这一个身份哦，所以我们就会变成孤儿哦。我记得我很久以前，当我女儿还很小的时候，她其实是做了一件错事啦。然后他心里面我不知道，其实他很多年他这件事情在他心里面就成了一个阴影，他觉得神是那一个很严厉的神，会处罚他的，会让他会羞辱他的那一位神呢、啊。因为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每一次我们牧师呼召的时候，叫出去祷告的时候，我都看到他都不愿意去前面祷告，不愿意被祷告被祝福。然后过了一段很长时间，我就很奇怪，我就问他嘞，为什么每一次叫你上去被祷告的时候你都不要，他说不要不要，因为等一下我出去的时候哦，他神哦忽然间让牧师哦揭发我之前所犯的错，他讲那我就会很羞愧。我就跟他说其实神不是这样的神，所以就纠正了他这一个想法。所以看到真的人惧怕的时候，不认识神的这个慈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要远离神哦。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对神是敬畏而不是惧怕。那惧怕呢也使人失去祝福哦。我们看到我们知道说罗马书里面10章17节里面看到告诉我们，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哈、哦。那神原本的心意呢，就是要面对面的以色列人说话，但是呢他们因为惧怕，所以呢就要摩西去代替他们去听哦。然后因此我们看到呢，神原本是要透过他们把这个道听进去，然后亲自的听进去了，然后刻在他们的心板上。 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所以最终呢是这一个十诫呢，这一个道呢是刻在石板上哦，所以就变成说，其实他们真正神要给他们的这一个祝福呢，他们是没有得到这一个第一手的祝福，而且是好像是次等的，因为次等的回应就得着次等的祝福，所以很多时候当这一些话语没有刻在我们心板上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很容易善忘，而且会很难去遵守哦。那最近呢，其实有一个组员他就跟我说，他跟我分享，他预备组长了，他就跟我分享，他讲之前呢组长叫他起来学习怎样去牧养，但是他非常抗拒他因为怕自己不能，所以他就不想做，然后起初的几个月他都是以一种抱怨啊惧怕的心态去牧养，所以就发现到其实牧养一点果效都没有，他其中的一只好像那个组员哦，其中一个组员哦，就是对他很不尊重，而且常常就是好像当他没有到这样，然后呢过后呢有一段时间就他就一直祷告，然后神就圣灵就感动他说，你要不要拿起这一个责任，如果你不要的话就给别人了，所以当他听到这样的时候，其实他就勇敢的去接受托福，当他去勇敢的去做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到其实神就开始帮助他哦，帮助他在牧养上得着突破，这个原本对他很不尊敬的主人忽然间就是180度转变哦，就会跟他分享他的心事这些哦，然后除此以外呢，他也在这个工作上面呢神也忽然间就是加他的薪水哦，所以他就看到其实当顺服的时候，愿意去做不怕的时候，就是看到神的祝福就会来到，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惧怕的时候，不愿去顺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失去了神的这一个祝福哦。好，然后第三样呢，惧怕呢使人得罪神，那神原本期待所有的人都来听他的这个听到他的话，但是最后呢在场的只有摩西一个人哦，那些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是向神负责的，与神建立关系，但是因为怕死怕付代价，所以他们就让摩西呢就是把那两块就是让摩西亲自上山，但是摩西还没有把那两块法板拿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他们就开始已经犯罪了，已经破戒了，就是制造和膜拜这个金牛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惧怕神不但不会帮助我们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更加认识神，惧怕神反而是让人更容易掉进罪里面而得罪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以一颗敬畏的心来敬畏神，而不是惧怕他。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28到33节里面说到不离不弃的爱。我们知道在这一段里面呢，虽然以色列人不愿意就是亲自的与神面对面来领受他的律法，但是呢他却不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个惧怕而不愿付代价而就是不管他们了，但是神还是很愿意的，就是将这一个律例典章，并且这一个律例典章赐下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去遵守，让他们能够去学习怎样的去听从，并且能够在这个应许地里面呢能够活出来，好叫神的祝福能够临到他们呢。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神的爱是永远不离不弃的，纵然我们是失信，但是他仍然是可信的，他是守约也是施慈爱的神呢。所以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知道神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软弱，我们跌倒，但是呢神还是一样就是如此的这样子爱我们，我们要快快的回转归向神哦，这是我们可以去理解的。好，那我将今天这一章呢做一个总结哦。那其实弟兄姐妹们，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呢，他所有的儿女呢都能够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过蒙福的生活，然后更深的经历他救赎的恩典。那当神听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呢，呼求的时候，神亲自就是主动的降临在荆棘的火焰中，呼召摩西，要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这个为奴之地哦。那当神看到先祖 跌倒，然后人类沉沦无法自救的时候，神也主动的差派耶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免去了这一个地狱的火湖哦。然后我们也看到在新约当中，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然后回到捕鱼的这一个生活的时候，主耶稣也亲自的主动来到海边重新建立他，使他能够重回主的这一个重得回这一个主的呼召还有托付、去喂养和牧养神的羊。那我们看到神其实渴慕与人面对面，神非常渴慕与人面对面。今天主也一样的主动的发出了这一个邀请，要跟我们这里甚至在网上听晨祷的弟兄姐妹们主动的就是邀请我们与他面对面哦。那我们是否愿意亲自的来就近主，紧紧的跟随他？那其实跟从神很多时候是有要付代价的，是需要冒险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要让惧怕去代替了这一切，而是要能够知道说神是那一位不离不弃我们给我们这一个永远给我们这个无条件爱的这一位神哦，让我们能够就是不断的进入他的同在中，在他的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去与他面对面来聆听学习，并且呢以行动来回应他的这一些历练典章哦，让我们生命中的这一些虫呢能够不断的被除去，甚至是像牧师上星期所讲的，可能我们里面有一些蛇哦，所以呢我们要让这一个生命树呢真的能够健康的活出来，而且呢能够不断的去影响更多的生命，让更多的生命都能够起来成为主所要的生命树，使人呢能够荣耀，就是荣耀主，让人能够看到神的伟大。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很好，我想神的话本来就是很丰富很丰盛的哦，但是我想在这里我补充多一分钟就好了。就我觉得这一章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章，因为这个是关乎到根基。我们说旧约是根基，新约是一个实践。就像一栋房子要建起来，根基很重要。根基建好了打好了，你就可以建起来。所以当说到这个根基的时候，当然这个根基就是神最先把他所召出来的子民给他们一套的标准。那所以这个是神用恩典把人救出来了。那救出来之后你要怎么样子活呢？那个就有一套的标准。所以这个标准就是今天所说的十诫。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标准。那当摩西把神的话这样子来讲出来的时候，其实百姓的回应就好像很多人听到哇，神的话要这样，然后整个神的话的一个目的最终的目的也是在生命记里头，生命记讲生命树里头会一直重复的，就是一个祝福，就好像从第29节说到使你和你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或者来到最后一节33节的时候也是说好叫你们可以存活，可以得福，甚至可以长久的得福。所以这是神的话的一个目的。那所以当摩西把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百姓的回应自然就是哇，很好啊，我们要听。所以当百姓说我们要听的时候，其实这句话神听到。所以在第28节这句话，你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其实人有一个心愿，人很想怎样得福。其实你知道神也有一个心愿，神的心愿在这里就显出来，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所以当神的心愿是巴不得我们都能够这样听的时候，那结局是我们要永远得福。所以我想这是你有一个心愿想得祝福，神也有一个心愿想我们得祝福，那不是很对吗？很可以对上了吗？就是既然我们也期望得福，神也期望我们得福，那原来关键的行动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继续的听。其实很不容易，我们天天都会面对征战，天天都会面对考验。当下我们面对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定义去听，以至于我们知道 我们就不是按照我认为我的想法，而是神啊，我应当怎么做，我愿意走在合你心意的这个路的道路当中，以至于我要看见我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一步一步的被修正，然后被提升，我们重新回到神应许的祝福里头。我想这是生命记不断要给我们学习的。好，就分享到这里。